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四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议参与的经营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洲先生、董事陈丽金女士、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主持。今天的活动将分成两个部分，首先由徐董事长说明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经营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接下来有请徐董事长进行今天的简报。
好，谢谢。谢谢各位投资先进跟股东今天不容来参加力旺的法人说明会。在今天的法说会，我们会延续上一季的做法，就是将我们在每一种技术的进展跟各位投资人报告。最近投资人有一些 concern 是有关公司成长性的问题。一开始我想重申，我们多年来对自己成长一直有很好的预期。力旺目前主要有四项技术，一个是 NeoBit， 另外一个是 NeoFuse， 还有这个 NeoMTP 跟 NeoEE， 还有我们对未来针对未来 Security 所推出的这个 NeoPUF。 那 NeoBit 是我们在2002年研发的第一个技术，在2003年呢导入第一个客户，到2017年时主要代工厂的八寸厂已经有将近 20% 的 wafer 导入这项技术。那这项技术为客户及产业带来最大的价值，就是它对这个类比讯号准确度的修补功能，比如说在 DDI Power Management Display Driver IC， 还有 Power Management IC， 还有像这个 Fingerprint SensorIC 方面呢，它有很大的发挥很大的功能，提升这些产品的良率。那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占有很大的市占率。那过去也是一直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那在2010年呢，我们开始研发针对先进制程的这个 NeoFuse， 以及这个高读写次数的 MTP。 那客户用我们 IP，除了在类比应用外，也开始导入储存 security key 跟这个 authentication 认证用的功能。我们的 IP 也进入了这个 security 的应用。那我们在2016年呢，又针对这个 security 的应用开发出更高规更安全的这个 NeoPUF 的 IP。所谓的这个 NeoPUF 就是所谓的晶片指纹的技术。在多年的晶圆厂技术平台开发以及客户设计定案导入，在去年开始呢，这些新的技术 NeoFuse 跟MTP 相关两项比较单价高的这个技术呢，已经开始有显著的贡献。在去年第四季占营收比例已经超过这个 40%。 那以我们主要收来源是权利金，而权利金是来自于前几年的设计定案量产的贡献。基于过去几年已经累积大量的设计定案，比如说在 NeoFuse 跟 MTP 相关已经有超过过去几年累积已经超过400个设计定案，我们相信在未来会随着客户量产开始而开始贡献权利金。加上量产记录的累积，客户的导入会更加速， 我们对未来的公司的成长是非常有信心。而 NeoPUF 这项技术，我们认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 PUF， 也通过国际认证NIST 所有对乱数的规范，也震撼很多国际大厂的客户呢和 IP partner 呢在讨论合作这项 IP。 我们有信心力望未来在 AI、 IoT 跟 5G 的传输会扮演重要 security 的角色。以下我就针对2018年第四季和去年全年营运的成果向各位做个报告。首先在2018年第三季的营收继2018年第三季的营收创新高之后，2018年第四季的营收又较第三季更为成长了 3.4% 而创下历史新高。而相较于2017年第四季的成长了 26.4%。 那在营业费用方面呢，2018年第四季较上一季成长大约 8.9%。 营业费用的提高主要为提拨一次性员工之激励奖金，因为7奈米有重大的突破。此外员工人数增加而造成之薪资费用成长也增加了费用。那第四季的营业净利率为 45.3%， 较上一季减少，主要是营业费用增加的影响。总结2018年第四季 EPS 为新台币 2.2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为 34.5%。 2018年全年度之营收较2017年成长了 7.3%， 费用较2017年成长 4%， 营业净利较2017年成长了 11.6%。 那因为2018年呢没有处分业外资产，但是2017年有处分转投资的获益。2018年全年的 EPS 为新台币 8.13 元，较2017年成长了 2.9%。 在整体营收中，我们在分析权利金还有授权金的分别贡献。在2018年之营收中，权利金占了 70%， 授权金占了 30%。 相较于2017年，权利金成长 4%， 授权金则成长了 15.9%， 全年营收成长了 7.3%。 其中 NeoFuse 在2018年第四季的授权金及权利金方面，相较于2018年第三季分别成长了 57.4% 跟 69.1%， 而相较于2017年第四季则分别成长了111.5% 及 266.8%。 可见 NeoFuse 在先进制程之渗透率已开始加速，相信在2019年及未来几年渗透率将持续增加。 MTP 相关的 NeoEE 和 NeoMTP 技术主要还是在技术与设计授权阶段，但是也有少部分权利金的贡献。2018年来自 MTP 相关产品的营收贡献年成长是 20%， 其中权利金的年成长是 40%。 相信在客户数持续累积下，权利金的成长动能会越来越明显。这些新的技术已经占公司整体营收的 35%。 而来自于12寸晶圆的权利金贡献全年占 32.6%， 相较于2017年的是 27.3%。 第四季的季节性衰退是因为有两家12寸的晶圆厂权利金的入账是第一季跟第四季，第一季跟第三季，而第四季没有，但相对于去年同期则是成长了 67%。而整体12寸晶圆权利金的年成长为 24%， 8寸则衰退了 3.7%， 主要原因是每年 wafer 的叠价，还有部分客户转到12寸，而新客户应用还没有放量量产。 报告完我们今年度的去年度的这个成果之后，接下来我要报告的是展望2019年的发展。我想就技术授权金及设计授权金方面呢，随我们的技术从以往的单一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个技术可以授权，再加上代工厂合作的加速啊，而且我们也跨入了 DRAM 厂，还有跟平台数的增加，授权金是会持续维持成长的趋势。而在设计授权方面，我们 Library IP 数持续累进增加，可授权的产品与客户也变多，加上 NeoFuse 技术授权金比较高，整体设计授权持续稳定成长是可以预期的。另外在权利金方面，去年衰退的八寸权利金渴望在2家最大美国产品公司放量生产 PMIC 还有 Wireless Charger 及 Underglass Fingerprint Sensor 持续扩大量产下，带动权利金恢复成长。那12寸权利金的部分，主要的成长会来自于新产品应用的量产，如网通 IC、DTV Setup Bus、SSD Controller Bluetooth OLED Driver TDDI Underglass Fingerprint Smart Meter 还有 Surveillance 还有 DRAM。 那在新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会持续投入，我们已经持续投入7奈米跟5奈米的技术平台建制跟客户导入。那另外还有与国际大厂就 Emerging Memory MRAM 及 IRAM 的合作，而且我们也与最大的 IP 公司合作，将我们的 NeoFuse 及 NeoPUF 导入他们的 processor 里面。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继续发展 NeoPUF base 的 Security IP 的平台。力旺电子将持续秉持创新之精神，继续让所开发的技术一一跨越鸿沟，广泛被使用，为产业与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谢谢。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好，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新年快乐。那我是 Rick。 那这边呢，我们有陈高商先生的几个问题，那他问了5个问题。那第一个他是问说，这个为什么 BCD 的制程都需要力旺的 solution？ 那我想这个问题好几个，所以我就逐每个问题跟各位报告，然后再到下一个问题。那首先是这个 BCD 为什么都需要力旺的呢？那因为 BCD 这个的制程呢，最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电源管理相关的 IC， 也就是 PMIC 或 PMU， 或是有些朋友说 PWM， 所以它这个需要这个 Number to Memory OTP 来做类比输出的精准度的调校。然后呢，更高阶一点的在这个 PMIC 呢，它就需要 MTP 来储存这个 instruction code 或是一些 parameters。 那但是呢，因为这个 BCD 的制程它跟一般的 CMOS 制程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有 bipolar 又有 DMOS， 那还要考虑这个低阻抗，所以它的制程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呢，对客户来讲，他就没办法说，哎，在这样的制程里面，为了要记忆体，然后又再把制程再变得更复杂。于是呢，这个我们的 Large NVM 就可以提供这个他们需要这个调校或者储存 code 啊，或者储存参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力旺的竞争优势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技术能够很短的时间内，在不同的制程平台上很快的部件好，那可以让客户在没有增加这个制造的复杂度的情况下，在很多不同的制造平台或代工厂或不同的节点上面有这样的 solution。 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 BCD 的平台上面，力旺的 solution 是一个主流，而且是受客户要使用的一个 NVM 的 solution。 所以目前其实不只是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其实各个只要能够提供 BCD 制程平台的代工厂，其实都是跟力旺合作并且取得授权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PMIC 一直在过去这几年来甚至未来对力旺的营收的贡献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最主要是各位知道，这个不只是这个 mobile device， 甚至很多的电子元件都需要更精准的电源控制来节省 power， 来做更有效率的电池的这个应用。所以这个部分呢，这 BCD 为什么用力旺的 solution， 还有力旺 solution 最终能够带给客户这么多的好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对大部分人来的这个投资界朋友来讲，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 BCD 一定要力旺，其实原因就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我们跟美国的这个大客户呢有重签一个电源管理的授权案，这陈高商先问的。那今年这个权利金是不是会持续的增加？那其实我们在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在第四季的，就是去年的第四季的整个量产的晶片，也就是我们第一季的权利金报告里面，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我们来自这个制程上面这个客户的 PMIC 的权利金的贡献，其实是比前一个季度大幅增加很多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跟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掌握还有客户状况的掌握呢是一致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年对这部分是持续认为对力旺的贡献会越来越明显而且越来越大。那第三个问题是，今年的这个 NeoFuse 也就是力旺的这个在先进制程的这个 OTP 的权利金是不是会继续成长，甚至倍数成长？那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最主要有几个原因就像刚刚提到，像 PMIC 其实现在有些制程平台已经进展到这个 0.11、0.13 甚至有65的平台所以这个我们在 NeoFuse 在这个很高阶的 PMIC 的应用上面其实是被客户大量的采用所以像 PMIC 像 TDDI 甚至这个我们在去年度看到这个40奈米的 OLED driver OLED 的 driver 在权利金贡献这些其实都是 NeoFuse 这个技术所带过来的。当然还有像这个一些 connectivity 像 Bluetooth 甚至这个刚刚董事长提到我们在28奈米包括 surveillance multimedia 甚至一些 DTV 我想 这些相关的客户在今年度的整个我预期的整个量产的状况会比去年更好，所以这个今年度我们在 NeoFuse 这边的权利金还是会持续的成长。那第四个问题是这个有关于这个16奈米以下是不是会有16奈米以下的权利金我想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在今年度应该即便有也很少主要还是会来自于说我们在16奈米这边会有更多客户的 tape out。 那我想这16奈米以及16奈米以下，包括像现在最大代工厂的12奈米甚至说这个 我们在7奈米的一些进展啊，这个客户的 tape out 我们预期在今年度会有比去年更多，应该讲说是倍数的成长啊，所以我想这部分应该是对未来在权利金的贡献上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陈高章先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 NeoPUF 还有像是我们的 IP 在 DRAM 上面是不是会有突破性的进展。那这个首先在 NeoPUF 这边呢，我想我们的进展主要会是在于 IP 的授权 这一段，也就是 upfront fee 这里。那我们预期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会有好几个客户开始采用这个 NeoPUF 做产品的 tape out。 那这个制程平台呢也不会是很成熟的，甚至是先进制程，它会采用我的 NeoPUF 在先进制程上面来用在它的安全性相关的产品应用上面。那至于 DRAM 部分呢，DRAM 部分其实我们在去年度的上半年有跟各位报告过，是我们在 DRAM 这边已经有两个工厂的合作。那今年度我想在去年这些技术的进展都算顺利，所以今年我们应该会有少量的量产权利金的贡献。那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同时间也在跟其他的 DRAM 厂洽谈授权，那顺利的话我们当然希望在上半年能够有更多 DRAM 这个制程的一些授权案的发生。好，所以以上针对陈高章先生的五个问题做个简单的说明。好，不好意思，那因为我们这个有些题目在看怎么回答。这个有位没有署名的朋友啊，他问了几个问题。那第一个他问说，我们在第四季，去年第四季的 IP 授权数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这个DDL 跟 PMIC 的营收状况。这可能问题不是那么清楚。然后还有就是他问说，我们在第一季今年第一季怎么看客户库存的调整状况对我们的影响。他最后一个他的问题是说12寸的权利金对整个的贡献在今年度的状况是怎么样。好，那这个我们在去年第四季的整个客户的 IP 授权数，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客户的 tape out 数，其实我们是整个季度大概是110个左右，那我们全年是422个，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第四季确实看到客户在整个授权这个特别 design 授权上面的活动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跟大家对整个环境什么非常保守的观点这个是不大一致的，所以我想我们在第四季客户的整个的 technical 的 activities 其实是非常的活跃。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第一季呢，我想这边这位朋友问说第一季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第二季的这个量产权利金的我们的看法怎么样。那如果说各位持续有在关注力旺的话，那去年第二季确实我们受到这个客户库存调整的影响其实是更非常严重的。那今年度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悲观，也毕竟因为就像刚刚陈高章先生问的说，这个最大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的 PMIC 的量产状况刚刚也回答了，所以这部分的 PMIC 这部分的持续的量产增加，其实对我们在今年第二季来讲的话是会有一些贡献。当然我们也预期这个我们在第二季这边，因为第一季这个大家似乎有点悲观的这种氛围下面，其实我们事实上是觉得不会那么的悲观，所以我想第一季
客户的量库存调整对我们影响应该不会像去年度这样子。那至于12寸的权利金占整个的在今年度的比例，其实我们能说的是我们在8寸跟12寸的权利金都会成长，那我们在12寸的这个对权利金整个的贡献的比重也会比去年度更多，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有信心可以看得到一个预期的一个成果。那这个陈高商先有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董事长提到这个一次性提列员工激励就是7纳米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这是不是代表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我们在未来很快可以看到在营收上面看到贡献？那其实各位也很清楚，利旺的营收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upfront fee 就是授权费，一个是量产的权利金。那我想7纳米这边在今年我们一定看得到 upfront fee 的贡献，我想这是很肯定的。好，那这边这个 Franklin 的那个 Lance 应该是施先生问了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MRAN 跟 REN 如果真的成功的话，长期来讲对利旺的影响是什么？好，那我想您在提的是 MRAN 跟 REN 这个技术在利旺发展成功的话，对利旺的影响是什么？那如果说对这个半导体技术有在关注的朋友呢，其实可以知道说，其实 Embedded Flash 在28奈米以下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而且它的整个制程复杂度会让这个整个晶片的制造成本会大幅提高。那所以这个 RRAN 跟 MRAN 基本上是在这个28以下能够提供一个 Embedded Flash 的 replacement。那当然呢，这几年因为 AI 的盛行，那这样子的 memory 也可以让 AI memory 的应用可以容易实现出来。好，所以对利旺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投入这个 emerging memory 的发展？其实最主要是，利旺在过去这几年，我们除了 OTP、MTP 一路从这个8寸一路到这个现在7纳米、5纳米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既有现在已经建立好的整个全球的 business sales network 客户的这个 network 能够很快的再带进一个能够帮到客户带来价值的一个好的 memory 技术，所以这 MRAN 跟 RRAN 呢，这个发展会让利旺在先进制程 embedded flash 上面的 replacement 这个领域上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啊，所以长期对我们在不管是对在商务上全球这个半导体的这个 IP 的这个领域上面的影响力，甚至我们在营收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贡献。那 Lens 也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导入5奈米跟7奈米的应用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应用会用到这样高阶的 OTP？那这个5奈米跟7奈米的应用，其实光是7奈米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应用包括现在的 AP 包括这个 Game Console 包括这个 FPGA 还有一些 AI 的 Chip， 我想这些相关的高阶的应用都需要比较强的 Computing Power 或者是比较低的耗电它的 Circuit 其实很复杂。那这些应用里面其实它的很重要的共通点就是 security， 那这个 OTP 可以提供给客户一个很 secured 一个 storage 存 key 存一些 security setting。 其实呢各位如果持续有在关注利旺，其实我们的 NeoPath 这个技术也是源自于 OTP 的技术。那我们对于这个5奈米7奈米的发展，其实也希望能够借 OTP 这个平台的扩张，能够把 NeoPath 也把它带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5跟7的往下进展其实最主要也就是 target 在 怎么让我们在 security 应用上面有更多的发挥，然后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利益。好，这边有一位guest， 不署名的 guest 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我们第四季的这个7奈米这件事情呢、我们发了奖金，那现在 tape out 状况怎么样？好，还有就是它是什么样的应用，那是不是在2020年有权利金的贡献？好，那这个我们预期客户，其实我们的这个 project 我们做完了，然后现在就是客户在进入准备 tape out 的阶段。好，那这是一个 FPGA 的一个应用，那如果顺利的话，我想我们在明年，就2020年应该有机会看到它进入这个量产的阶段，我想这是我目前看到一个情况。好，那这边有那个 Lens 有问到说，这个国际大厂这个、MRAN RAN 它没有自己要开发吗？那其实我想在之前我们有大概做过一个说明，其实力旺的 MRAN 跟 RAN 是跟国际大厂合作的。那各位知道，其实做 memory技术的公司很多，但做能够把 memory IP business 做好，而且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很健康，可以把客户 serve 好，把代工厂这个不论是开发阶段甚至到量产阶段能够 take care 好的公司，真的大概就只有力旺这一家。所以我们跟这个我们的 RAN 跟 MRAN 跟我们这些技术 partner 合作，就是希望藉由我们建立好的这个能力，全球的网络，还有跟代工厂的这个关系，能够加速这种 emerging memory 导入量产的速度。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几年来建立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好，所以这个确实我们合作的伙伴是国际大厂。好，那这边有几个朋友的问题。那这个第一个我先回答一下，这个永丰金证券的陈高同先生，他说在线上是不是有法说会，对像刚提的相关资料啊，是线上有相关的说明。那我想在今天晚一点我们会有一个 management report， 会在我们官网上正式 release， 那所以有些比较 detail 的数字还有我们这个客户 tape out 的相关的资讯，我想再晚一点各位可以在网站上面 download 到正式的这些档案。好，那有位朋友也是没有署名的，他说这个 AM OLED 对于我们的2019年这个 display driver 这个权利金的贡献会是怎么样。然后呢他说这个力旺的主要客户为非韩系制造商，是不是目前还是如此？那我想这个可能是个误解哦。其实我们在韩系的客户做，不管是做 DDI、TDDI， 甚至 OLED driver， 其实跟我们都合作超过15年了哦。那所以 力旺的这个 display driver 这个领域的客户呢，其实不是只有非韩系，哦，那也不是只有这个苹果，也不是只有非品，哦，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在这上面的 coverage 是很广的。那在19年这边 OLED driver 这边呢，其实我们预期会再更成长，哦，那因为其实 AMOLED driver 是去年度才开始对我们的权利金有比较明显的贡献，哦，那我们预期今年包括这个 OLED panel 的这个成熟度，哦，还有这个手机这个导入 OLED 的比例提高，哦，我想在这边对我们在整个19年 display driver 的贡献的比例也会再增加。好，那这边有一位国泰的朋友问了个问题，那他是说在最近一个季度来，那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半导体产业好像有些逆风啊，哦，那就公司的观点来看呢，客户在导入跟量产上面是不是减速还是加速还是没有改变，然后是不是会有这种这个权利金 percentage 降价的压力啊，哦，还有呢，你们说明这个我们跟其他 IP 公司的差异，哦，那我想这个半导体这个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根据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其实体质好的公司会加速整个新产品的开发的速度，哦，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嗯，不只是台湾，哦，其实很多地方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在整个研发的投资上面其实大幅增加的，那既然会加速整个的研发的话，当然他们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会增加，不止速度还有增加数量，哦，所以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在特别而且根据过去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新客户的新产品导入，也就是我们在 upfront fee 上面的贡献也会增加，哦，这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所看到的一个现象。那跟其他 IP 公司的差别比较，其实我想这个很难比，但是我能说的是，其实力旺在这么多年来，很多的这个比较里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因为大家做的 IP 都不尽相同，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比较自豪的地方是我们的 business model， 因为我们的 business model 里面是我们把技术是授权给代工厂，然后向代工厂来收取技术权利金，那这个技术权利金的收取，因为我们是对代工厂，所以在整个的 logistics 上面，哦，商务的运作上面，甚至借由代工厂能够 access 到大型客户上面，其实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像我们在这个权利金上面的收入可以占这么大的比例，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哦，所以我想这个在这边特别要去跟各位 remind 是 business model 其实是 IP 公司是不是能够长久能够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所以在这边跟各位说明。好，那这边这个陈怡光先生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刚刚公司有提到跟国际 IP 公司的合作，那未来会带来是什么样的贡献，那是进入什么样的应用领域，哦，还是有其他的加速渗透率啊，或是高阶资产之类的，好，那刚董事长提到，哦，
其实我们这个跟国际 IP 公司合作呢，其中一个是跟 processor 相关的啊。那这个当我们这个国际型的 processor IP 公司，其实他们也一直在推动的，也是这个包括物联网啊，或者一些 security 相关的这些产品应用哦。那力旺跟这个 partner 合作，也是希望借由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OTP 跟 PUF 哦，在全球的这个制程平台的可取得性是非常广的。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 OTP 这个领域，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 neutral 的、很中立的一个供应商角色，我们可以让这个跟我们合作的 IP partner 非常安心的跟我们合作。那借由他们这样的跟他们的合作，我们一方面可以加速我们在这个特别 security 应用上面的渗透率，哦，因为我们跟他合作呢是透过共同的验证，然后提供类似 demo board 的观念，哦，让这个我们共同的客户可以很容易知道说怎么去透过几个不同 IP 这个的组成，让他很快在产品里面可以把它实现出来，而不用说，哎，他要跟力旺谈，又要跟这个 IP 公司谈，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整这些东西。哦，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强强的合作，能够 enhance 我们客户导入的速度，然后一方面也能够让我们这样子的 solution 哦，可以进入到这个 first tier 的 CPU 的这个 IP 的供应商的这个生态链里面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只是力旺希望这样做，其实反过来这家最大 IP 公司也希望透过跟我们合作来 enhance 它整个产品的安全性啊。那另外一位朋友提到啊，他是这个大都会的威廉，提到说这个问的问题很多，那我挑一下好了。这个啊，他说2019年 TDDI 是往先进的无制程走，那对力旺影响是怎么样？好，就是跟这个80或点一的比较。好，那带润跟不带润对我们的影响又是什么？好，那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带润不带润在每年都会被问到。那带润不带润，其实这牵涉在 IC 本身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考量啊，像这个40奈米，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带润的啊，甚至28奈米我们也看到带润。那最主要是一些 performance， 就是整个面板的 performance 的考量啊。但是呢，我们在看，其实带不带润呢，其实这个客户的包括 performance 还有 cost， 还有当然就会最后就是这个 chip size 啊。那这个带不带 RAM 呢，其实都需因为那是 RAM 不是 ROM 啊，所以其实都需要 OTP 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带不带 RAM 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没有影响啊。那对啊，这个 chip 本身，因为它会放在它最适合的一个制程平台上面，所以当它从.180到55的时候啊，因为 wafer ASP 的提高，所以对我们在权利金的贡献上就会提高。我想这个是整个这个 display driver 这个领域，这个 migration product migration 对力旺的影响就会是这样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我想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还有股东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这一季的法说会。力旺将秉持继续持续创新，为股东还有为员工公司创造更大的这个获利。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股东会，谢谢。
感谢各位参加力旺电子2018年第四季线上中文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议结束后三小时放置本公司网站 www.eat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